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让我们一起来读《卫斯理科大要》问答。170问：配得领圣餐的人，如何在圣餐中吃基督的身体与喝基督的血？
虽然基督的身体
并不是以物质或肉体的形式存
在于圣餐的饼和酒里，却是在属灵上，在领受者的信心当前，就如那饼和酒本身与外在层面上的真实和实在一样。
所以被领
圣餐的人并不是吃基督物质的肉和基督物质的血，而
是
一种属灵的形式，但却是真实和实在的，透过信心
来领受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及受苦
的一切恩惠，并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好，我们看到我们平时我们领的这个每个月领的这个圣餐哈，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吃这个一块小饼，然后喝一点葡萄汁，但是实际上这个饼还是一块小饼，它是物质的，但是我们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领受这个圣餐啊？我们透过属灵的参与，我们来领受圣餐啊，透过属灵的参与来领受圣餐啊。你可以找人去叫一下师母啊，因为这里有这个什么，有大学生啊。好，那个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属灵上来领受啊这个圣餐啊，外在的饼跟酒只是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怎样领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接着祷告来领受，而且你领受的时候啊，我们要思想我们过去就得罪上帝，那我们为此来到上帝面前认罪，这都是一种属灵的参与。当我们认罪了以后呢，我们纪念这个饼，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换句话说，我们要心里面确信啊，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也就是我们的罪疚、我们的罪债都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你就是真实的领受了圣餐。好，让我们来祷告。三点。怜悯的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忧虑，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许许多的艰难挑战，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常常考虑到自己前面的道路，自己的生活，主啊，但是主，你造我们原是美好，为要让我们爱人如己，为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荣耀你的名，为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考虑自己，而是以你为中心。主啊，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也必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你已经做王，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你已经掌权，主啊，你必赐下属天的安慰与生命给那忧虑的人、哀伤的人、孤单的人，主啊，你必医治那身体软弱的人，主啊，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 主啊，愿我们来依靠你，也借着你活出平安、喜乐、荣美、丰富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相信唯有你是神，除你以外别无拯救。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是出自于约翰一书的3:7。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究竟谁才是神的儿女。这并不是说让我们来辨别我们自己啊是不是神的儿女，或者别人是不是神的儿女，而是说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该怎样子生活，怎样子才是一个上帝儿女的生活。在这个这个经文的作者老约翰的时代啊，就是大概是公元90年到100年之间啊，教会里面充斥这种异端啊，这种异端呢叫做诺斯底主义啊，可能大家都很少会听到过这个名字。诺斯底主义，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灵知派啊，就是说他所相信的时候，他说他可以从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特殊的知识，别人都不能领受的。那这种特殊的知识呢，令到他可以脱离这个世界，脱离一切的愁苦。你只要有这种秘密的知识，你就可以预知未来，脱离愁苦。当然这是一种异端呢，他所强调的是物质跟灵魂是分开的，物质和灵魂。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对不对？我们跟那个刚刚去世的人的区别啊，就是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死的动物它没有灵魂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哈，他在这里他把这个身体跟灵魂完全脱离，他说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啊，完美的物质都是不完美的、污秽的，所以人的灵魂是完全的、是洁净的啊，只要你脱离了身体，你就完全了啊。所以他对当时的人的这个影响啊，是这样子的影响啊，有两种影响。一种是身体是无关道德的啊，我道德是我思想上的事情啊，所以呢我只要相信就行了，我信主，我就要相信啊，我至于我怎么做，我去不去酒啊，我去不去这个找情人呢、啊、这都无所谓了啊，关键是我的心里面有神啊就可以了。第二种呢，就是物质的身体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可以随意的去放纵啊，那你也可以尽量的去克制啊，你怎么伤害这个身体都没有关系啊。因此呢，你知道在这个基督的教会里面啊，当他听到灵魂与身体一结合的时候，他就说这样是不好，因为只有灵魂才最美好。所以他对耶稣，你看我们常说的耶稣道成肉身，他说这不好，耶稣不能道成，耶稣本基督本来是完美的，他不能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不对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灵魂不能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受苦，所以他有很多的否认啊，当你讲到复活的时候，他说那不行，复活不又是物质跟身体，物质跟灵魂、那又连在一块儿，这是不好的。对，复活并不完美，就是相信的这个复活是灵魂的复活，当然这都是一些教义方面，好像跟我们的生活这个不太相关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但实际上跟我们现代的教会有什么关联呢？ 啊，我们现在教会也有些实用上的灵知派，实用上的诺斯底主义。我们当然不会说耶稣不是道成肉身，耶稣不会复活，我们不会这样。但是我们会在讲福音的时候说，你信就行了，至于你以后如何生活呀，啊，那都在上帝的手中，都无所谓的。你只要信了，信主进天国，信耶稣有永生，这是一种错误的教导。你看，我们实际上我们当我们这样子教导的时候，很多的慕道友也会有疑问，说他怎么会，怎么可以啊？哦，我是杀人犯，那最后一刻，我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我就上天堂了。我只要说一声我信主了，我就上天堂。他就会问，你说这样公平吗？一个人一辈子都是勤勤恳恳的，却老老实实，却上不了天堂。一个人在死前临死之前说，哎，我信主了，上天堂。对，慕道的有的能看出来。那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说信主得永生，这个信它是有内容，它不是一个天国的门票。换句话说，信主了以后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话，那是进不了天堂。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错误的教导，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享受新生命，却可以按照旧的生命去生活，这是错误的教导。可以让耶稣做我的拯救者，我有事儿耶稣就拯救我，但是呢却不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你所讲的我可以不听，但是你所赐的祝福呢一定要给我。把称义跟成圣分开，只要称义了就能得救了，不需要成圣。觉得做一个决志祷告，受一个洗，然后就可以了，完成任务了，就可以进天堂了，灵魂就已经得救了，就有永生了。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却不要过一个信主的生活，生活在不信当中。我们可以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持续的犯罪，或者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星期天就不用来敬拜上帝。反正我，你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受洗了。这种信仰和我们个人生活产生这种脱节，就是我们现在的诺斯底主义，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老约翰他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反驳。这反驳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从称义的角度去反驳这种信仰与生活脱节的这种状况啊。第二个方面，从重生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先从看称义的角度是怎么看。老约翰在第一开始他就警告这些基督徒啊，警告基督徒。当然你如果在了解福音的时候，你也是。不是信主就能进天堂，那个信不是说反正我就说我信我就进天堂，不是这样的。他说小子们呢，你看这是老院常称呼，这孩子们呢，实际上应该是孩子们，他是一个温柔的父亲来劝勉所有的基督徒。他说不要被诱惑，不要被诱惑。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要被诱惑啊？就是你确保任何人，他的原文呢是你确保任何人呢都不能欺骗你。你看在教会里面确实有这样子的这个假教师啊，他们要离开，引导我们离开正路进入歧途。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这种假教师。比如说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你可以看到啊，说小子们呢，现在是末时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我曾经，你们曾经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那个要反对耶稣基督的啊，反对上帝的人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是末世啊。你看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第二十二节，二章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第四章三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三节，凡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你们看，这是四章五节，他们是从世界来的，他们是从世界的角度，所讲的是世界的信息。所以我们听到的是这样子的福音，只要相信上帝，就可以有成功、富有、健康。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要相信上帝，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你可以做到更好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你可以做到更好了，你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你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相信主，你可以在地上就享受，在天上生活。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教会，你知道这个休斯顿的水晶大教堂几万人都去的，就是讲这样的信息。他们叫做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基督教的精英牧师 Joe Austin， 他们讲的就是这样信息。如果你在这样子教会去讲罪啊、悔改啊、信主后要过圣洁的生活啊，我告诉你，人数马上就会减少，至少会少30%-40%。再迟一些，它就不再是一个大型教会。为什么呢？真正的真道是扎心的，不是让我们听起来舒服。在电视广告上的信息，并不代表它是在从神而来的，在电视广播上的信息。所以你看到诺斯底主义，它也是一样啊，他会宣告自己有特殊的秘密的知识，他宣称自己可以是异人，达到某种境界，以至于他做什么都不会影响他，可以当酒肉和尚，我只要心里面有神，我喝酒吃肉，根本就无所谓，就我只要心里面有神就行。所以约翰说，不要被这样子的话欺骗。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啊！这些人声称他们。犯罪的、作恶的，都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而从属灵上，犯罪的真是与魔鬼同行，和这个邪恶的灵同行。你看，我们当我们说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知道自己是在说谎，因为你有时候心里面会谴责自己，但是还会去做这样子呢，是在和站在魔鬼的这个阵营里那边。当你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的时候，你有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才真正是神的儿女，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你看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不犯罪，我们一定要强调，这里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完美的人，我们都不要犯罪啊！你只要说一个谎，那你就是与魔鬼站在，你就是属于魔鬼，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这里这个意思是指持续的犯罪，不为罪忧伤，不为这个自己说谎而有任何的心里面这个忧伤，不觉得自己是做错了。 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这世界都是这样，那你让我不这样做吗？就好像世界都是这样，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的一样，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你这个良心会告诉你这是错的。一个信主的人，他不会持续的，他可能会犯罪，但是他不会说啊，我没有犯罪，世界都是这样的，现在这就是世界的标准。他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说，主啊，我错了，不但是我错了，会说，哎，我得罪你了。那上帝会带领我们，让我们下决心不要犯罪。而且这个是说你不会不要去持续的刻意犯罪，持续的刻意犯罪的那就是属魔鬼的。你比如说一个杀人人，一个人如果误杀了人啊，一个人如果误杀了人，那啊他为他的罪悔改，这个是仍然是属神的，对，虽然他是个杀人者。但如果一个人巧妙的已经知道自己要去杀人，他谋划策划好了，对吧？杀了人以后还说我杀他没有错，这样子啊就是一个属魔鬼的状况。那对于我们生活来说，我们如果说杀人这个例子太极端了，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观念，老实人好欺负。老实人好欺负，说老实人好欺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呀？对，我知道是，我明明知道他是个老实人，我知道他是不会反抗的，所以我就是去欺负他。有不好的事啊，反正他都能担，就让他担着。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刻意的、不知悔改的、持续的犯罪。如果持续的不悔改的话，那就是属于魔鬼的。所以这背后有一个根源，你知道它的根源就是魔鬼啊，就像亚当跟夏娃起初受到魔鬼的引诱跟欺骗一样。啊，人的罪是由魔鬼的罪而来，但是我们从第三章当中你看到，当魔鬼他来试探你的时候，他不是强迫人，魔鬼从来都不会强迫人犯罪，魔鬼都是试探人犯罪，是人自己来犯罪。你去看那个，你如果熟悉一点圣经，你去看那个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亚当夏娃吃这个禁果的这个例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里，你看那个魔鬼没有说你一定要吃啊，你必须吃，我强迫着你吃，不是。魔鬼说啊，上帝岂是真说吗？啊，实际上不是啊，你知道吗？上帝告诉你不能吃的时候，他是怕你吃了以后就会像他一样的，他从来都不会去强迫你，他给你的信息都是，哎，你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一个杀人犯，他说，你看他这样不对待你，啊，他这么伤害了你，你必须去恨他，他就该死，你杀他没有错。我们在国内这种给医生红包，在大陆。给医生去了医院一定要给医生红包，这种习惯同样是一种诱惑，说谎的习惯啊，说自己总是好人，我就是最光伟正，我这一辈子就是光伟正，这种习惯都是一种魔鬼的欺骗和诱惑。所以当我们这样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善恶的话，有分别善恶的上帝的话，那个不断夸奖自己光伟正却不是光伟正的人， 你说上帝该如何对待他？按照上帝的公义。你知道这些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但是我们仍然要为死复活。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样说，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就是魔鬼，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从前哈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看到哈，所以也就是说，很多传福音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体会哈。嗯，就传福音的，不管讲的再清楚、再清晰，对方就好像看不见一样，啊，听不懂一样，听不明白一样。你讲福音的时候哈，就好像对一个瞎子讲，天生的瞎子，他说讲，哎呀，外面太阳阳光灿烂，叶子是绿的，这个天空是蓝的，但是你给他讲这些颜色的时候，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颜色，他对颜色从来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听也听不明白，这就需要圣灵在其中的做工了。当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哎呀，原来我这一辈子啊，都是活在罪恶当中，没有信主之前。那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也是啊，我觉得我是个很好的人，我一不伤人，二不害命啊。但是到后来有些压力了，也伤害了一些人，有压力的时候，被迫，我觉得是被迫啊，伤害人，但是实际上那是真实的伤害，真实的伤害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实际上还是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所以是属魔鬼。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新的生活里面就不一样，在我们新的生活里面，这个我们说行义的是义人，他这个义人有两重的含义。第一重呢，就是上帝宣告你是义人啊，你在律法上是义的，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称因信称义，被上帝宣告我们是在律法上是义。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说我们上帝有一个完美的标准啊，就是爱人如己，上帝是完全的爱，上帝有完全的爱，完全的公义，他的标准就是你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爱人如己，就算我对我的儿子也做不到爱人如己。因此上帝又是完全公义的，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是会有公义的刑罚的。当然这个说犯了罪的就是死，当你做不到完全的时候，它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中国说这个将来都会见阎罗王，实际上不是见阎罗王，这样是见什么呀？见上帝，上帝是公义的，他是审判官啊，他会按照我们这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到上帝面前，上帝这个公义的完全的律法面前，你只是能受报的。而上帝他又是慈爱的，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这个他承担这个刑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不到，但是你可以相信，你真正相信耶稣担当你的罪的时候啊，耶稣他就担当你的罪的刑罚，你就有 永生。上帝在审判你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牢我已经替他做了，这个报应已经报应在我身上了，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你就不用报应他了。上帝就说，在那个将来审判的法庭，他就会告诉你，他说，是的，你现在虽然你还有在你的一生当中有犯罪的行动，但是你就是一个义人，这叫做法律上的宣告的义人。第二个层面上呢，是指义人有义人的性情，义人有义的性情。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后书里面五章十七节他怎么讲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呀？新造的人。当你相信上帝以后啊，上帝的灵啊在你里面造了一个新的自己，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所以义人呢，他是有一个新的性情的，这个新的性情会引导他行善。所以你知道，刚刚信主的人，他一个人信主以后，他不是不犯罪，而是他一直在以前呢，一直在这个犯罪的高速公路上持续的行走，但是当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开始做了一个 U turn， 开始往这边走，开始往这边开。这个 U turn 就是上帝重生的他那一刻，他开始来活出这种义的性情。上帝把这个义的种子放在他的心里面，他有这个义的心情的时候，他自然就倾向于义，虽然罪还在他的生活当中。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当你犯罪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说一个谎，大家都觉得无所谓的啊，就说一个谎啊，别人只不过给你打一个电话，有点尴尬的事找你，然后你觉得哎呀，你觉得没有办法，哎呀我还很忙啊，就简单的说着这么一个谎，实际上你一点也不忙，但是你说这个谎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有一种我对神了，对不起神了，你就会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的饶恕。下一次再说的时候，你这个到了嘴边，你就有点说不出来了，你越说越难受，越说越难受。为什么要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义的性情。对，凡是信主之人，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上帝赐给你的义的种子，正如耶稣基督一样，正如主是义的，耶稣是没有犯罪的，他是唯一没有犯罪的人，他是完美的。那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那种虚假，那你就会去愿意在这个新的性情上面来生活。对，耶稣他赐给我们的新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性情，新的想法，我们会效法他操练公义。对，义行义，什么叫行义？行义就是 practice righteous， 就是操练公义。那我们现在许多的教会实际上都会容易把这信心与行为、称义与成圣、行义与义人割裂开来啊。但是你知道，它是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在圣经里。一个人不可能，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可能称义了却不成圣，一个成圣的人也不可能没有称义。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我们来看，他说，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你们能得救啊，你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是这样子成长啊，是本乎神，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上帝，这上帝的恩典， 这讲到的是什么呀？拣选，所有都是从上帝来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你的好行为是上帝赐给你这个种子在你里面生发出来的好行为啊，生长出来的好行为。他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上帝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哎，当你真正信神的时候啊，你知道啊，上帝赐给你信心的时候，这一切都有道理。以前你会觉得这没道理啊，信主信耶稣啊，我以前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信耶稣的人都是搞迷信，我就这么觉得呀，我就这么看我的姑，我的这个我们河南叫进啊，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说哈 啊他就信主了，我就说哎呀，他肯定生活中有什么问题，就找安慰去。在高中的时候，我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我那时候是个瞎子啊，所以没有智慧的瞎是愚蠢的。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公义是什么呀？我们原来是罪人，现在上帝称义了，称我们为义。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怎么样？我原来是个罪人，我常常犯罪，现在我犯罪越来越少，我所做的好事越来越多了，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个称义跟成圣怎么样啊？连在一块儿，没有分开啊。救赎最后的拯救，最后你见到上帝的时候的拯救，也是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无法抗拒的恩典，是上帝赐给你白白的恩典，这么多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么多的福分呢、啊，不可能只拿一个。他不能说哎，不行啊，我只要这个智慧，我不要称义，我只要认识神，我不要成为基督徒。没有，你只要认识神了，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对不对？也不能说哎，我只要称义，我只要能进天堂就行了啊，不管你让我在那扫大街干嘛呀，我都行啊，反正我可以拿到门票了，那不可能。你要拿到那个门票是真的的话啊，你就会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也不可能你说哎呀，我只要我这个人呢、啊、你知道啊，我就是喜欢行善，我就是善良，凡是善良的事呢我就都喜欢。这可不是，这样的人也进不了天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一套品行，就是一个套餐啊，不能分着卖。所以你如果是希望，你说我真的是我最喜欢善良的事、良善的事情，那你就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不可能是有一个没有另外，要么就样样都有，要么就一样也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他说，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义的人，他定义什么叫做不义的人，你看他下面怎么定义啊。他说什么是不义的人呢？他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又说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被人欺骗，不要欺骗自己。他说无论是淫乱的，这种淫乱的是指他已经被贴成了标签，所以他不是说我只是这个忍不住去看一下这个谁，看一下这个漂亮姑娘啊，心里面动动心思。他是说他人已经被贴一个标签，持续的不知悔改，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惯偷，不知悔改的惯偷，以此为生，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苦。当我们不知悔改在其上一直行走的时候，这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叫做不义的人。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我们中间也有人从前就可以被贴成这样的标签儿，可以被贴成这样的标签儿。我以前有个标签儿，就是说谎，家里的老小特别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是别人喜欢听的我都讲，说谎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那时候觉得没有错，但是这是这么一个标签儿。所以你看到啊，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了，称义。我以前是那样一个标签儿，现在我已经被称义了。称义以后还不单只是称义，也不是说哎呀我相信耶稣了我就有永生了啊，我可以了，我完成了，我可以继续去这个说谎吧，说谎没有问题啊，我只是一个生存的策略而已啊，不是这样子。而且包括成圣吧，成圣称义与成圣同时开始。所以弟兄们姐妹，我们知道啊，我们不但要努力的进窄门，而且要努力的走窄路。为什么呢？因为通向地狱的那个门是宽的，那个路也是宽的。通向天堂的不单指门是窄的啊，称义的门是窄的啊，你需要相信这种认罪悔改的福音啊，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的这种福音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要努力的去相信。而且呀，路也是窄的，这条成圣的道路啊，很窄很窄啊，你要努力的成圣。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喜欢自由，你看我们到处会讲，对吧？哎呀，基督徒信主得自由，自由是什么？我们把那种自由理解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这个自由的国家就是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不伤害别人，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信主的自由啊，是从罪的枷锁当中得到了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相信神，没有相信上帝的时候啊，这个自由对于不信的人是个枷锁。所以我们在理解，我们说要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信主以后有很多人，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做的。但是真正相信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一个自由。比如信主的人需要怎么样啊？需要星期天来教会敬拜，对不对？啊，这是一个要求，来教会敬拜。对于没有信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枷锁，有的时候。但是对于信主来说呢，这是一个自由啊，你都盼望星期天来教会，啊，终于可以来到教会敬拜我的神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真自由是窄的，这假自由啊是宽的。所以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犯罪操练罪 practice sin 是属魔鬼，不是以此而是持续的。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属于魔鬼的才会有这种持续的犯罪。当然属于魔鬼不代表你不能脱离魔鬼，知道我以前就是属于魔鬼，没有信主之前我是属于魔鬼的，受魔鬼的欺骗，受罪的枷锁的这个捆绑，受金钱的缠累，对不对？我是属于那个阵营的。属魔鬼不代表没有得救的盼望，但是你可以选择 属于上帝。你可以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下面你看他的经文，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怎么样啊？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这里所描述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显现，前面讲过了，耶稣基督显现要除灭，为要除掉罪啊。他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呀？为要把我们的罪都给除掉，不单只是说我们罪的刑罚啊，我们自己不用承担了，罪的后果啊，犯罪的后果不用自己承担了，而且哈，我们这个犯罪的行为也会逐渐改变。但是在这里呢，他说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魔鬼要做什么？你要想想，我们平时看动画片你就知道了。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砰，旁边冒出了一个魔鬼哈，遇到天使拿一个叉子，黑色的啊，有时候这边冒出一个天使，头上戴一个光环，对你讲不同的信息，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选择了，我是跟这个拿叉子的，我还是跟那个拿天使棒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哈，耶稣降世为人，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要伤魔鬼的头，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怎么样啊？魔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他一块下地狱啊！魔鬼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每当你做这些，每当我们违着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生活叫，它叫做什么？下向的螺旋，对不对？每当我们为自己的时候，你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的时候，去争吵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就争吵的时候，你就发觉这生活充满了压力，爱钱如命的时候，这是下降的螺旋。但是当你舍己爱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它在往上转。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他所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当受那个刑罚给除掉，让你可以没有任何的负担。你说我不需要一定要听这个魔鬼的，因为他吓不到我，而他诱惑不到我，我要听这个天使，我要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10:17-18这篇，他是这样讲：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啊，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你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给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然后信主之后怎么样？这个耶稣来把这个魔鬼的作为的能力给除掉了，除掉以后怎么样？他赐给你能力，你也能除掉魔鬼在身上作为。所以你知道你是有权柄的。你看这里他说，我已经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魔鬼是那个大的，蛇跟蝎子是他的重军。我已经赐给你权力啊，力量，让你可以战胜自己心里面的这些错误的事情。我已经赐给你力量了，又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那些敌对你的啊，你都能得胜。当然这个敌对不是说不血气的某某人敌对我，而是那个魔鬼要伤害你，引诱你，欺骗你，那个你已经有能力了，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是一个保证。这个保证为什么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没有什么能害到你。你已经有永生了， 所以没有什么能害他的，谁也不能把耶稣基督的爱从你身上夺去。天上的地下的，而这个世上掌权的，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谁也不能把耶稣基督的爱从你身上夺去。那所以你就知道啊，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罪夸胜，你是能战胜他的，绝对不需要绝望，你绝对能越来越活出一个平安喜乐荣美的生活，因为上帝他已经赐给你权柄。所以基督徒不可持续的犯罪，那当然这是这个层面上是这个从称义的角度啊。从第九节开始，你看到他从这个重生的角度啊来讲，没有人重生了以后却持续犯罪。我们知道重生跟称义是不一样的，称义呢在救恩次序上是不一样的，称义呢就是我相信上帝了，然后上帝宣告我为义人，对不对？这是称义。那所以啊，称义啊是在我相信之后，重生是什么呀？重生是我在我相信之前，上帝的恩典。在你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灵就进入到你的里面，在你心里面把那个开关给打开了。哎，这样你就突然有了这样的感受啊，你就会发觉的时候，你真正进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特殊的力量进到你的心里面，把那个开关给打开了。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开关没有打开，对，我看什么看他们信那就宗教迷信，我要干嘛信你？但是当我真正有这样子经历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这个当这个师母对我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把那个开关打开了，一切都合理。所以重生是在相信之前，这个称义呢是一个名义上的变化。但是不是一个实质上的变化，对不对？你是个义人，他没有对你身上产生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就跟你说，哎呀，我是美国公民了，就是你是这个名头，你是美国公民了，但是不是一个什么实质上的变化。但是重生是一个实质上的变化，就是像这个灵改变了你，他赐给你的能力，让你有能力顺服上帝。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呢，不断的讲这个重生的主题啊。他四章七节，你看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你相信神了，你这个爱心呢，就从上帝那里生出来了。这样子啊，你才能彼此相爱。啊，我们说，哎呀，我不信的人，我能不能相信神呢？我能不能爱？我看着不信的人也挺好，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挺好的。那我们就要给爱下一个定义。第一，爱是舍己之舍弃自己的根本地，爱不是只是一个感觉。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没有相信神的话，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我们的爱可能是一个假的爱，对不对？你有这个爱的心，没有那个爱的轨道。爱必须以荣耀神为目的。我们现在的爱，我们都是就是说从良心发出来这种爱，这种引号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爱说彼此相爱，爱是从神而来，反正从神生的，就认识神，有爱心。啊，第五章第四节，凡从神生的就胜了这个世界，是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乃是信心。你看一个重生的人啊，他有几个地方，他有信心，必有信心表现出来，他能胜过世界，他有信心有爱心，他能胜过世界。这是我们检验的，我们有没有重生的一个标准。 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面，他也不能犯罪。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啊，上帝的道，这个道又做种子啊，上帝的这个种子，上帝所给你的这个生命的原则，上帝所给你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看到你做种子的时候，这个就种子有种子的特性，对不对？种子当它有水的时候，按照上帝所赐给它的规律，它是会在土壤当中，它是会发芽，自然而然的生长，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种子。我们的种子也是一样，不是死的种子，死了那不能叫做 seed， 不能叫做种子。种子都是活的，当放进去以后，它会在里面，你浇水，好的土壤，施肥，这个种子会发芽的。死的种子怎么样了？你放到里面，你要有个种地的这个经历，你把豆子放到里面，有的它就发不出来，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死的。但种子是活的，放到里面，然后我们的信仰也是啊。当上帝把这个种子，你重生，上帝把这个种子放到里面的，你一读上这话，别能读懂了，读懂了以后，它就开始生长了。你没有这个种子的时候，你怎么读你都觉得它不对，你怎么看你都觉得没有，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不真实。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重生，上帝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神的道，当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持续犯罪。因为你凡是你想犯罪的时候，你心里面都有个力量来阻止你。因此我们看到以西结书37:5-14描述了以色列人重生的情况，我们来体会一下。我给大家读一读，比较长啊。37:5-14，说主耶和华对骸骨如此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绝望了啊，也犯罪，根本觉得自己没有救了。上帝把他们比作骸骨，死了以后已经化掉了剩下的骨头。主耶和华对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上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放了种子在里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是上帝了。于是我遵着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当时这个先知哈在讲道的时候哈，不料有响声，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原来分散哈，那个都散落一地的骨头。骨与骨开始互相联络，我观看，像骸骨上有筋，也长上肉，又有皮遮盖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啊，你看到。这个要活过来要怎么样？要先知去发预言。大家现在就在听这个东西，听的上帝的话语就是预言。啊，我们没有信之前，就是像个孩子一样。你听到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上帝的灵在你心里面做工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开始理解的，骨与骨相连。于是我遵着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为什么要成为军队啊？这不但活了，而且成为军队。成为军队干什么呀？与罪征战。那军队干嘛？军队拿来打仗的，对不对？ 我们这里有军属啊，你去军队干嘛？这军队就是用来打仗。我们活了以后是会与罪征战，行义啊。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这骸骨就是我们。”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以色列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你说他还能对上帝有什么回应吗？他自己都没，他没有什么盼望呀。没得救，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反正人都要死的，人死如灯灭，没有什么盼望，对不对？但是当你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圣灵将生气吹到你的里面的时候，绝对不会失去这永恒的盼望。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啊，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呢，绝对不会失去这永恒的盼望，他一定会在你的心里。那第十二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原来是死的，现在耶和华要把他的灵，把我们的坟墓打开啊，把他的灵放在你的里面，你都要活了。原来我们都乱找，你知道吗？我们相信什么命运啊？你看你不相信正儿八经的上帝啊，一般人呢 不相信正儿八经的上帝，因为什么？上帝让他悔改，让他认罪，要让他成圣，他相信什么呀？他去找什么通灵的呀，算命的呀，求神的呀，拜佛的呀，他到处去找。但是你知道，只有上帝真道能让人复活，其他找的找遍全地也是枯骨，一具枯骨啊。我们就知道，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军队，有极大的能力。军队的另外一个属性啊，就是军队听从元帅的命令。军队听从元帅的命令，你要是士兵，你不听吗？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啊！士兵不听命，那后果是极其严重。所以我们是上帝军队的时候，我们会顺服上帝的旨意，并且得胜。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答案啊，就是谁是神的儿女啊？然后最后这个问题，对，无论是称义是从重生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可以看到犯罪不爱弟兄的不是，行义的人才是神的儿女。所以第十节他就说，从此他做了这个总结哈，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神的儿女？注意，这不是一定的，不是完全的，不是说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我原来不是神的儿女，我后来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这是说我们现在的状态啊。他说你就可以，这就可以显出来了。那因着相信上帝而行善行义的，那就是神的儿女。那说自己信却不遵行上帝的旨意的，那他目前还不是神的儿，还在魔鬼的阵营里。所以我们这个经文呢，有，你就要看这样的经文它是有目的性的。我们不要，你知道，上帝不，第一，上帝不会让你不信啊。第二，上帝不会让你沉浸在最终放弃。所以这个经文一个错误的用途就是说，我们来看，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哎呀，我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想想， 我有没有做好事？我没有做好事呢，我就不是神的儿女；我做好事呢，我确实神的儿女。不是，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你的信心，因为上帝从来也不试探人。这里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让你分辨异端啊，你知道什么是异端啊？那些假福音，把称义跟成圣，把信仰跟生活割裂开的假福音，那是错误的。第一个分辨异端，第二个呢，是让你警戒劝勉，警戒劝勉，知道我们称义了以后，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还不是就结束了，进了天国也不是就结束了，还有行义的生活啊，行善的生活，因为相信而行善的生活，就是你要是神的儿女，你就应当行义，你就应当离弃偶像。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应该去拜偶像，不应该去算命，不应该去做一些那些异教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你才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说，谁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答案？谁是神的儿女？行义的才是神的儿女。好，让我们来祷告。感恩点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无条件的拯救。主啊，但是求你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的信心一定会生发出行为。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来活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样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也必带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是可靠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的磐石，让我们依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